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这个节目啊！我们每天的节目呢，都会跟大家讲一点这个大选的这个进度。那么现在已经到了11月1号了，那个已经连这个 Halloween 都过了，那么这个马上就要选举了。这个一共就还剩5天吧，1号、2号、3号、4号、5号，5号就选，5号晚上就能够得到那个大选的结果。那现在呢，就所有的这个媒体上都在讲这个比分啊、捷径啊等等这些问题。那个包括英国的那个我还比较信的那个 Economist， 就是经济学人杂志呢，最近又在改结果，说这个最近这几天贺锦丽呢直追而上，本来呢和这个 Donald Trump 差了一段，现在呢都追上来6个百分点，现在是旗鼓相当。各种各样的言论呢，都表明这一次的选举呢，这个结果更难预测，也就是一半对一半啊。所以呢，我今天呢，就是真是没有办法跟大家讲这个结果怎么样，因为找了很多资料，各家《纽约时报》《经济学人》的这个民意测验的结果，看得我一头雾水，搞不清楚。所以今天呢，跟大家讲一讲大选的一些故事吧。因为昨天过这个 Halloween， 跟大家讲了一点这个讲鬼的故事，有些朋友听了以后觉得好听啊。那今天呢，我继续跟大家讲一点这个大选的故事。这个大选的故事呢，最近呢就真是有些很戏剧化了，有些我们呢这些看起来好像小孩子开游戏一样的，因为到现在要做什么都来不及了啊，那就只有利用对方的错误来攻击对方。那最近呢，的确呢，这个 Donald Trump 方面呢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他找了一个 talk show 的演员叫 Tony Hinkridge， 让他呢去帮他讲话，结果这个 Tony Hinkridge 呢讲错话，那就讲啊，这个波多黎各是一个浮动的垃圾岛，这波多黎各当然都是讲拉丁裔的，就讲这个西班牙语的这么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也是美国的一个托管地，一个领地，在加勒比海，那个上面呢是比较脏，所以这个 Tony 呢就看了这一点，就出口就说波多黎各就是一个浮动的垃圾场啊，那意思就是上面人都是垃圾，有没有这个意思我不知道。结果这句话呢 A 就给这个贺锦丽的团队逮住了，好家伙，种族歧视啊，所以呢就拼命的就发动了这个攻势，那就说这个Donald Trump 本的是种族歧视啊！你说波多黎各人都是垃圾啊！这个一下 Joe Biden 这个也开心啊，这个贺锦丽也开心啊。现在这些竞选里面是最好不要出错，就不要出彩啊，尽量不要出错。哎，这一下这个 Donald Trump 的团队出错了，并且找了一个 talk show 的演员。这个演员呢，其实 Donald Trump 知道多少也不知道。那这个人呢去上台跟他讲话，结果就讲了这么一句错话，说波多黎各是一个垃圾岛啊！这句话讲完以后就给大做文章，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不断的刊登各种各样这个 Hispanic 这个讲拉丁语的人的这种愤怒的言论啊！纽约时报连续2天就没停了，就是27号开始嘛，28、292天跟着铺天盖地的，那就是少数民族对于这个 Donald Trump 的这个种族歧视表示不满啊，就是这句话。那么首先这个 Donald Trump 有什么办法呢？就是割裂，他说我不知道这个 Tony 是什么人，是个 talk show， 他说来支持我，结果他讲的这句话跟我没关系啊，并且我非常爱波多黎各，波多黎各人也很爱我啊，他讲这个话，但已经这个无济于事了，所以全部都在攻击。这个攻击啊，不但厉害，这个连这个贺锦丽他本人也亲自下场，就是攻击这个 Donald Trump 呢是这个是歧视波多黎各，并且他在网站说，我呢要为波多黎各重新创造这个经济机会。哎，你不为美国创造经济机会，你光为波多黎各，这典型就是一个打种族牌嘛。波多黎各黑人多啊，讲拉丁语啊，我就是要对波多黎各啊，那就是要对不起你啦，啊，这一下就来了。好了，这个基本上呢，这个27号在纽约市的麦迪逊花园广场举行的集会里面，这个 Tony 讲的这句错话，搞得这个有2天。这个 Donald Trump 呢都非常的狼狈，叫结架，要切割啊。好了，这件事情呢 就搞得非常大了，所以都没有办法，并且呢这个贺锦丽的团队就把这个波多黎各这个问题呢就作为一个枪使啊，就用得很顺手了啊。什么时候把波多黎各一拿出来，对，这个 Donald Trump 就要命了。好了，到10月29号这一天啊，这个 Joe Biden 想出来帮忙啊。 Joe Biden 是好心了，他因为他这个7月20号推出贺锦丽作为总统的竞选人，自己退选，他当然想帮自己这个竞选人的忙了啊。他呢就开始讲话了。那么他讲话呢，他说我看见唯一的垃圾是他，就是说 Donald Trump 和他的支持者，这讲了一句话啊。大家这句话，如果说唯一的垃圾是他，就是 Donald Trump， 那他讲得过去啊，因为他们始终是觉得川普呢是个垃圾。但是后面一句和他的 supporters 和他的支持者就又闹大了。他就说这个 Donald Trump 后面有多少支持者呢？差不多占美国人口的一半，起码有1.5亿人支持他。那你现在说他和他的支持者都是垃圾，那也就是说美国人有一半是垃圾。这个 Joe Biden 讲的时候他不知道啊，他惹了大祸啊，这一杆子就把一半美国人给打倒了。所以呢这个就是帮倒忙。这个一听到这句话，贺锦丽啊整个人凉了半截。本来贺锦丽觉得很有风头啊，因为有波多黎各这句话他可以大做文章的，没想呢老头啊，他老头这个 Joe Biden 呢就来了这么一下，这就糟糕了，这不是给 Donald Trump 送枪吗？但是呢说出去的话就像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那么特别是这个 Joe Biden 现在还是美国的总统，还是民主党的领袖啊，哎，这一下过来以后，川普这边呢就开始抓到一个机会了。哦，你说我们都是垃圾，那我们就做给你看了，火力全开。这个贺锦丽呢不幸的中弹啊，不停的中弹。那么首先呢 Joe Biden 出来说，我在官方账号上澄清我的语言，我说的垃圾是针对川普集会上发表仇恨言论的人啊，这样说没用啊，因为他原话的意思就是支持川普人都是垃圾啊，那你现在又敢说是宣布仇恨的人是垃圾，这也不对啊，他是选民啊，哎，这个所以呢，这千万不要拿美国人这个说这个垃圾啊，其实讲 Tony 讲这个波多黎各岛是一个垃圾岛，那也就是个岛上特别脏而已。那么当然呢把它引申一下说波多黎各人都是这个垃圾，这句话还不打等号。而 Joe Biden 讲呢就是支持川普的人都是垃圾，那就是1亿多美国人是垃圾。那么这个呢事实上民主党经常犯这个错误。2016年当时希拉里·克林顿和 Donald Trump 竞选的时候，希拉里·克林顿就说我为支持川普的人感到悲哀。为什么悲哀呢？别人不好好的美国人吗？就是因为你们蠢啊，愚昧啊，无知啊，野蛮啊，所以我为你悲哀。那么这一点呢就表现出这个民主党这些精英人物啊，这些向来呢都看不起下层的人，这是现在川普这方面来解释的。哇，你们高高在上，你为我们悲哀，你说我们是垃圾，那你是什么人呢？川普呢现在就集中火力了，说你看不起美国劳动人民。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Donald Trump 的火力现在呢就集中在这里，就痛批 Joe Biden 的这些错误的言论，他们呢就说要争取这个沉默的大多数，也就是底层的民众啊，这一点呢他就说这是天助我也，和 Donald Trump 肯定说老天给一把枪我啊。这个 Joe Biden 这个本来没事，这个10月29号来这么一句就扔了一把这个可用的枪给了川普。有些人说 Donald Trump 在被窝里都笑得打滚了，太开心了，时不我待机不可失。这个 Donald Trump 呢马上呢就开始整活了，他的团队很有办法。31号这一天啊，他的竞选团队呢要送他到这个威斯康星州去拉票，他是一天不停啊，这么大年纪他真是力气好，到处走。他呢到了威斯康星，到了机场，他下飞机呢把西装脱了， 穿一个橙色的那个反光的马甲，就是我们看见在路上收垃圾的铺马路的那些工人穿那个反光的马甲，橘红色的啊。他穿那个马甲还带了一条鲜艳的红领巾，就从飞机上走下来，然后呢下面的人一看见哇鼓掌，大家一看红马甲就知道这是收垃圾人的衣服嘛，跟着就来辆车接他到那个竞选的现场。那个车是什么车呢？是辆白颜色的收垃圾的车，就是我们美国路上天天看见收垃圾的车全部刷成白颜色的，我们在加州看的是绿颜色的，他这辆车刷成白颜色，上面呢写了一个让美国再次伟大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啊，就这么一句话。那么这辆车就来了，到那什么挥着手穿这个垃圾工人的这个橙色的马甲，上了一辆白色的垃圾车，就直接开到竞选会场。哎呦，等到会场的人看见他坐垃圾车进来，哇，完全就沸腾了。你像美国这个选举也挺可爱的，那这句话完全就是跟着这个 Joe Biden 那句话，因为你说这个支持川普的人都是垃圾，那现在叫垃圾领袖来了，我坐个垃圾车到现场，那咱们都是垃圾。那么当然呢，这个在路上啊，他呢还有些记者去找他说话，他的车停下来跟问记者说你有什么问题啊，记者说你是不是欠波多黎各一个人情吗，你是不是要道歉呢，你就是就你要就是 do I apology 要道歉呢。当然全部说我爱波多黎各 love Puerto Rico， Puerto Rico 爱我啊， Puerto Rico loves me 啊，我对那个 talk show 的演员我一点都不知道，那个 Tony 他说其实没有人比我为波多黎各做的更多了，没有人比我和波多黎各相处的更好了，他们爱我我也爱他们。他然后说支持我的2亿美国人不是垃圾啊，说这个话的人才是垃圾。哎，你们觉得我的垃圾车怎么样，我这个白垃圾车。哎，他说我这辆车就是向贺锦丽和这个 Joe Biden 致意的啊。他然后呢在开会了，哎呀会上的人欢呼了，他穿着一个垃圾工人的那个反光背心就上台了。哎呀，他说这个 Joe Biden 讲这句话真是耻辱啊啊，这个他这一招呢非常厉害，他这个比这个贺锦丽所要投资波多黎各那就厉害多了。所以我是觉得这个 Donald Trump 他其实还蛮多办法的，他抓住一点机会他就反击，很厉害的。那么贺锦丽呢也想办法要挽回的，10月29号，也就是说这个 Joe Biden 讲了一句错话以后，哈里斯马上在白宫的这个草坪发表讲话，他讲话呢就把这个仇恨又丢过去，说啊就在这个草坪上，这个2021年川普就在这里发表演说呢爆发了国会山事件啊，他就说哎呀就在这个草坪上啊，这个2021年1月6号川普呢说这个选票不公平，那是有这个舞弊啊，他就说这个川普啊煽动暴乱颠覆民主价值观，就讲这个。那么这个并且演讲主题是要翻开新页走向新时代啊，这个有很多人参加了这个集会了啊，他说我们要必须停止互相指责，要团结起来，我们这个是已经要翻开结束冲突恐惧和分裂的新篇章了。结果呢这个本来呢就是就哎呀很牛啊，你看这个 Donald Trump 这个人是煽动的，没想到这个 Joe Biden 呢给他讲的这句话，那个讲打团结牌翻新页的牌这个白做了啊，这个所以呢就麻烦。所以到了10月30号，这个贺锦丽继续到处跑了，一下飞机记者的第一句话就问他，哎你怎么看这个 Joe Biden 讲的话。哎呦哈里斯啊，那个贺锦丽那时候的脸色非常难看，他说我不认为 Joe Biden 这句话是对的，马上切割啊。他说呢首先他说 Joe Biden 澄清了他的言论啊，他说的他不是只说支持的人都是垃圾啊，那他说他澄清了言论，他说我还要明确一点，我强烈反对因为民众投票选择而去指责他们，也就是说不管他投谁的票都不是垃圾啊。他这句话说的对，两个意思嘛，第一个 Joe Biden 言论是错误的，我并不知情，讲清楚了。第二个 Joe Biden 已经澄清了，我本人呢强烈反对指责支持川普的民众。 那么这个现在搞起来呢，这个 Joe Biden 呢挺可怜的，他本来想来帮忙，他毕竟是贺锦丽的老板啊，现在还是美国总统啊，这个帮帮这个副总统去竞选是情理中的事啊，结果是坑了贺锦丽，贺锦丽呢搞得非常麻烦。那么大家说 Joe Biden 这个讲错话新鲜吗？他啥话都讲过啊，他经常傻，这个人是年纪大了，他的确是有些老年的毛病了。所以呢，这个自从贺锦丽结棒选举以来啊，大家看他就尽量避着这个就拜登，搞了几个州各州的竞选行程。这个 Joe Biden 呢经常说我想到现场讲两句话，支持支持你，但是贺锦丽都是婉拒，说行程已经安排满了啊。就是29号的那个白宫的草坪的集会，那个 Joe Biden 说，哎呀，我反正在白宫，我下来支持一下。这个贺锦丽说 ，No No No，Thank you，Thank you， 谢谢谢谢，你别来啊，人没走啊，茶就凉。这就是 Joe Biden 现在的处境，他现在呢还想发挥余热，结果是越帮越乱啊。这有些人呢也说这个 Joe Biden 是故意的啊，就是要报复这些不给他不支持他的这些人，贺锦丽啊、皮尔克林顿啊、奥巴马这些拉他下马的人。我想没有那么复杂，他就是想帮忙没有帮对。不过想到这里呢，我最近这两天看见有人在网上发一条这个两党的这个政纲，就是这个民主党共和党到底政纲是什么东西。共和党的政纲呢有几条，就川普的政纲美国优先，这个对内呢这制造业回流，反对全球化，扩大就业，拒绝非法移民，这个全面实行保守主义。对外呢就是搞关税战，对所有国家进口美国产品提高关税。第二个呢战略收缩，认为呢俄罗斯、乌克兰、中东、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北约和美国关系都不大，集中精力搞美国，这就是他的政策，对不对？就反了一条，这个一边列了大概10条这个政策，就刚才我讲的这个民主党呢只有一个政策，就是仇恨川普啊，就是所有东西就川普就坏蛋，就所以呢民主党的政策这是很简单，就价值观嘛。价值观里面包括什么？比方说 LGBT 能够进校园了，黑命贵了，欢迎非法移民了，这些呢就是价值观了。这其中的一句全面的政策就是一点反川普，就这一点。所以不对比起来呢，共和党这边列了7-10条，民主党这边一条就是反川普，结果这下好家伙做了一个坑，还让别人来反自己。所以呢这个是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笑话。今天和大家讲的这个笑话呢，大家笑笑而已了。大家说那竞选现在情况怎么样呢？没法讲啊，因为今天呢我看好多的民意调查两方面都这个高高低低，讲出来呢我怕误导大家，所以这个就是今天和大家讲的关于选举的这个题目。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我们的第二个题目呢就是讲这个远程的导弹啊。大家说你平时又不讲军事，现在怎么把军事题目拿出来跟我们讲呢？这个讲什么这个导弹呢？所以大家知道导弹里面最高级的一种，也就是从这一边打到地球那一边的那个导弹，叫长城的洲际导弹。这个导弹呢就是在决胜的时候那就要用来打了，就打敌人，里面呢装上好几个原子弹的弹头，叫做分导式的。那么这个导弹呢可以飞10000多公里，那么就打到地球的另外一方面，然后把它裂开分导，有很多弹头分别打向很多城市，就把对方的城市全灭了。这个叫做这个我们叫做最长程的洲际弹道导弹。那么大家说你今天讲什么呢？今天都已经2024年的10月1号了，你讲什么导弹呢？最近呢就是连续有几个国家就发射这种长城导弹。那发射长城导弹的意义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告诉你啊，我能打你。那么这3个国家都发射了长城导弹，比较早中国，跟着俄罗斯，跟着昨天这个11月31号，就是万圣节的这天，而这个北朝鲜呢也发射了1枚。那么这几个呢我们打包来讲，到底发射了些什么导弹。这个首先呢就是离美国大选只有5天了，就是这个31号， 那到今天的就只有四天了。31号的早上7点多钟，这个北朝鲜呢就在平壤一带发射了一枚洲际导弹。那这个洲际导弹可不得了了，这个叫火星18型啊，它都叫火星，它原来有叫火星17型，是北朝鲜最大的导弹，现在换了一个火星18型的改良型。这个火星18型这个导弹可不得了了，据说可以打到美国本土的任何一个地点啊。这个早上7点钟发射的这个导弹呢，这个高度飞到7000公里，那飞得很高很高了。大概飞了多长的道路呢？飞了大概1个钟头26分钟，那飞了一段，然后呢就在东海的海域呢就掉下来了。他没有说飞到太平洋，因为飞到太平洋他这个北朝鲜他没有这个能力去回收啊，万一落到敌人手里怎么办呢？所以呢他打到东海就掉下来了。那这个当然飞得很高，越过日本再掉到东海，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但是他说这个导弹非常厉害，我可以飞到16000公里，美国的整个本土都在射程范围内。那么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呢？金正恩是全程指导啊，说呢我们是绝对不会改变我们加强核武力的路线，也就是我这个里面将来还要试验用3个核弹头分导。那北朝鲜北朝鲜有什么计划呢？他就说如果跟美国有麻烦了他就打美国，打什么东西就用这个导弹，这个火星18型啊，一个弹头打华盛顿，第二个弹头打纽约，第三个弹头呢还打波士顿，甚至打芝加哥，把美国东部的城市一次灭了啊！这个就是北朝鲜试验这个炸弹的这个理由吧。啊，这个是第一个。那么俄罗斯呢最近也在搞这个战略核导弹。俄罗斯呢其实有啊，他的几十年前他的已经有这个战略核导弹，他本来就不需要试了，那个这不就可以用吗？有那么多导弹，但俄罗斯呢还要试。这个原因是什么东西呢？就是1个多月以前俄罗斯当时准备试试他的最新式的就叫 Armat 这个洲际导弹呢失败了。这个1个月以前我当时看那个消息都懒得跟大家讲，就因为看见那个导弹不但没有发射出来，把那个在地下那个掩体那个导弹坑啊炸出一个洞，那个洞呢就好大几十米的一个大坑，好在它上面没有装核弹头，如果装了核弹头那就是一个巨大的核，地下都敲翻了就不得了了。那么普京呢这个头疼了这个事情，因为这个炸了这么大一个坑，那么全球的这个卫星都看见了，美国也看见了，俄罗斯自己当然知道了，那么中国也看见了，欧洲各国也转载了这些商业卫星的照片，就知道俄罗斯哦，这个阿尔马特没发射出去，把自己炸了个坑。这普京呢憋了一口气，我就是想跟你秀肌肉，我就是一个强大的核国家，哎，你说我的导弹不行，我绝对要发射成功啊，这个就是一定要成功。那么躺了1个月啊，现在就是1个月都没有补过气来啊，这个阿尔马特个啊，所以呢就做了安排，普京亲自指导亲自指挥，那就3个这个核导弹一起射啊，就是导弹这个巡这个我们叫洲际巡航导弹，它2重。俺俄罗斯呢一向说有3位一体的核打击力量，也就是空中用飞机丢，在海上用潜艇，这个在海底试这个射出来，第三个在陆地再发射，就3个。这次呢试了2个，那么这个打得还蛮远的，它一个在那个俄罗斯的本土啊，叫靠欧洲叫普列谢茨克这个导弹试验场，在那个地下的洞打开了，这一下呢一个导弹飞出来了。那我们说这个上次打的阿尔马特不成功，现在换一个叫阿尔斯洲际导弹，就从这个普列谢茨克航天发射场发射，从那个地洞里面飞出来，腾空而起，横跨整个俄罗斯的亚洲部分，一直飞到了这个接近这个白令海峡的这个一个岛啊，这个沃霍茨卡，这个叫做堪察加半岛 Kamchatka， 打到那个岛上的靶场，这命中了，多成功啊！那我再飞远的就可以打美国了。第二个呢在2个海都是俄罗斯比较冷的海啊，一个奥霍茨克海，第二个叫巴伦支海，在海面下面有2个俄罗斯的核潜艇，一个叫奥列格大公号，还有个叫新莫斯科斯克号， 这两个核潜艇呢在海底发射了两个这个导弹，两个导弹呢，一个叫青斑，一个呢叫布拉瓦，这两个导弹啊，这两个导弹也发射起来，据说呢都准确的命中目标。那么普京呢全程视频连线指挥啊，这个非常厉害，这个并且他发表讲话说核力量是国家安全的最后的屏障啊，这个说当今世界上拥有三位一体核打击力量的国家就只有美国和俄罗斯啊，那个中国都不算啊，他说中这个按照俄罗斯的体会，那中国都不算，中国的核潜艇那远远不如俄罗斯的核潜艇啊，中国的陆基是可以的，中国的空中呢还没有这么大的这种飞机，俄罗斯不是有那种熊那样的轰炸机吗，这个那个我们是有的啊，所以俄罗斯说有三位一体打击，那个就是我们和美国啊，所以呢我今天呢就发两种给你看看，你要知道抛哦。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试射完这个导弹呢，这个美国也没有什么吭气啊，我想这个美国人这次反应呢很低调，问你试射导弹就完了，美国人也没有吭气。其实呢这个普京很希望美国人发怒啊，就说哎呀你这不得了啊，这个影响世界和平，美国没说这个话，那行了啊，这个试射包括北朝鲜发射美国也没多大吭气，南韩呢说危险，因为这个飞过自己的领空，日本说危险飞过领空，美国呢看一看啊，掉到东海了啊，能不能把它捞起来那不知道，俄罗斯嘛打的都是自己的地方的捞不过去，当然俄罗斯这个洲际导弹多的去了，所以呢美国也不觉得特别啊，这个就是美国呢也没有什么。但是呢俄罗斯到底为什么这个时候连发三个洲际导弹呢，到底干嘛呢，他要想表达的呢就是俄罗斯乌克兰战场啊，他有什么有意思要表达，又是俄乌啊，俄乌战场呢其实打得很不顺手，本来说两个礼拜打完，现在打了三年了没打完，并且越打越麻烦，现在呢还居然把北朝鲜的军队搞进来了，来了13000多个北朝鲜的军队，据说已经上了战场，并且呢大量的用伊朗的无人机，用朝鲜的导弹和火箭弹在这里打，就说明家当打得差不多了，说普京在这个时候要做一个戏给大家看，哎，我呢有原子弹啊，你小心啊，我现在已经试验我是成功的啊，如果你再搞我就打你，怎么再搞呢，你不在乌克兰打吗，他其实有一点，乌克兰呢从开战的时候一直就接受西方的武器，乌克兰呢有一个要求，这个要求就是说这些核武器啊，你们现在限制我的里程，比方说我的导弹照样不飞100多公里，那只能打到这个乌克兰境内的俄罗斯的目标，但这些导弹呢，美国做的导弹，德国做的，法国做的，英国做的，其实可以打得更远，打500公里、700公里、1000公里都有，那乌克兰呢现在不能用，就给了这只能打近一点，那么乌克兰这个总统啊，泽连斯基最近呢就要求放松这个，因为北朝鲜军队都已经过来了，在打仗的，是不是给我们一些 permit， 让我们可以射远一点？那么当然呢，这个普京就很紧张了。如果再打远点，那什么意思啊？最近这两天还出件事，就是俄罗斯本来这个库尔斯克在前线就被乌克兰打了，现在也没有把乌克兰打出去。这俄罗斯的腹地就是他后方。有一个地方叫车臣啊，这个地方曾经俄罗斯打过很大一仗的，这个车臣呢算是后方，离开乌克兰远得不得了，结果呢昨天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呢把那个车臣的俄罗斯的军事学院给他炸了，那的离开这个边境太远了，那里面都是培养军官的地方，结果呢给炸了，所以普京这下毛了，这打到后方来了，如果能打到这里，并且俄罗斯有几个机场都在领土之内，甚至有个机场在莫斯科北面都给打了，这怎么得了啊？所以俄罗斯呢就是这头疼，并且最近啊，《纽约时报》呢报道说这个泽连斯基啊，到美国要求美国给他这个特别的导弹啊，就是要战斧式的巡航导弹，就 Tomahawk。Tomahawk 可不得了了，如果乌克兰拿到了 Tomahawk 打莫斯科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所以美国的这个导弹 Tomahawk 那是功力强大的，所以普京这是头疼了。普 普京头疼怎么办呢？哎，赶快试射核导弹，就是警告大家小心啊，这个那么这个想办法，你不要不要给乌克兰这个发射长程导弹的这个权利。普京也是做戏了啊，当然现在呢，但这个反正做这个是这个表秀肌肉嘛。但是你看，是不是说中国也试射呢？中国也试射了，中国是早一点，9月25号，中国呢也发射了一个导弹，大概是这个东风31啊，东风31的改型，叫 AG 这个改进型。那么这个导弹呢是用一个重型的发射车，从四川一直拉到这个海南岛，在海南岛发射的。从海南岛发射呢，飞了大概10000公里，在南太平洋站落，在一个法国的法属殖民地的一个岛旁边掉下来的。这个呢，中国呢也做，也是秀肌肉嘛，就说明我们能够打那么远了。不过中国这个有些奇怪啊，因为中国从1980年这个最后一次这个洲际导弹发射以后，中国就基本上不往太平洋发射导弹。那么基本上呢都往内陆打啊，从比方说华南华东打到这个中国西部的沙漠里面，那这个一直这样试验。那么这次呢改了，为什么呢？我想第一个呢也有威慑的力量，哎，就告诉美国你看我真的可以打这么远，这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个也是有很大的情况呢，就是说现在战略情况改变了，这俄罗斯可能受打，那咱们呢有这个导弹也告诉你。所以呢今天呢就讲了三个国家，在短短的一个多月里面，三个国家都试射了这个洲际巡航导弹。中国在9月25号，这个俄罗斯啊，这个30号啊，这连29号发3枚，30号吧，然后呢就是北朝鲜31号也发射了1枚，这个可不得了了。但奇怪的就是美国对这三次发射，美国都没吭气啊，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挺叫人纳闷的。好的，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
拜拜。